好，今天我们看是但以理书的第七讲啊，我们会讲第六章一整章。那第六章主要是讲的但以理啊，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狮子会不会咬人啊？有没有去动物园看过狮子，或者去这个野生动物园啊看狮子？现在我们觉得狮子没什么可怕的，对，以前觉得哇狮子老虎很可怕，对。那现在为什么狮子不可怕呢？因为我们很安全啊。有人养狮子啊，或者是狮子最厉害的是它的什么？它的牙齿啊，还有它的爪子。对，如果你把它牙齿给封住的话，把口给封住，这狮子就不可怕了，对不对？啊，而且狮子还可以把它驯服啊。以前我们看马戏团里面有狮子。以前的人看到狮子老虎都很害怕，所以在马戏团里面看到哇狮子老虎也觉得好可怕，然后可以把它驯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啊。那这个是在古老的时候，但以理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500多年，就是现在的2500多年前啊。好，那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这个时候啊，已经从巴比伦转到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有一些王，你们要记得啊。那巴比伦王大家知道的是有谁？尼布甲尼撒，大家都认识吗？还有一个是伯沙沙，最后一个王啊。中间那些王谁都不重要啊。可是你接下来那个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有好几个王很重要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圣经上都有记载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古列王，你们知道古列王啊？或者我们翻成塞鲁士或者居鲁鲁士都可以啊。那在那个时期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几个国家都是差不多，可是后来变成帝国啊。你知道变成帝国的意思就是本来都是有很多国家，忽然这个国家把所有的国家都统一了。在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形？在中国就是秦朝嘛，秦始皇统一天下啊。可是在此之前的那些国啊，他都是彼此都是实力相当，旗鼓相当啊。那一直到秦国来的时候把他全部给灭了。那把秦国给灭的话，你看到他们的国势啊，国势就觉得秦国好像是特别的厉害。其实秦国开始跟其他国家差别并不大啊，只是后来当他发展到后来是把整个七个国家都灭掉的时候啊，那它就变成一个我们所讲的那个秦的帝国啊。那以前的那个每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个我们叫做王啊。那可是到了这个秦朝的那个啊，统一天下的那个叫做秦始皇啊。秦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叫他是秦王，可是到后来嘛，我们就叫他什么皇帝啊。皇帝就是比那些王更厉害的那个啊。好，那所以我们看这些帝国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我们看它就形成一个大帝国。可是这个国家没有持续多久，秦始皇也没有持续多久，对。秦始皇之后过了几代，这个秦国就灭了。过了两代啊，好，历史都已经把它交给历史了啊。那很不幸的，你们在读圣经，你们必须还是要读历史，而且读的历史不是中国的历史啊，而且是哪里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啊。我们读这个世界历史，一定会读到波斯啊，波斯帝国，还有巴比伦。巴比伦之后，那个叫做波斯。波斯的第一个王啊，我们叫古列，等于说古列王的时候，他把巴比伦给灭了，等于是他接续巴比伦啊，继续做那个王啊。那古列灭巴比伦的这个时间是在西元前的539年，这个年代很重要啊。那过了没多久之后，这个他就叫以色列人啊，叫犹太人，他们就回归到耶路撒冷啊。那其实在之前呢，他的父亲也是王，可是那个王还不是成为统一天下的那个啊，直到他的时候，我们讲帝国的开始是从古列王开始啊。所以圣经上有记载到古列王是在什么时候记载古列王？我们看是在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读但以理书不是也读到古列王吗？啊，你如果看啊，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啊， 他就讲到说但以理他很聪明啊，然后那是刚刚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胜过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那到了古列王元年，什么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很重要的年代。古列王元年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他叫以色列人回归有关系哈。如果我们再看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也是一样哈。如此这但以理在大利乌或者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什么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啊，我们会看到大利乌大流士哈，可以看到古列，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啊。那如果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啊，你会看到还是有古列的啊，在第十章波斯王有没有波斯王古列啊，第三年或者讲居鲁士塞鲁斯都可以啊， Cyrus 这是英文这样说的啊。那但是我们看到巴比伦灭的时候，再回复习一下啊，第五章当伯沙撒被杀的时候，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有吗？然后米底亚人或者马代人啊，大流士或者大利乌啊，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他是马代人不是波斯人啊，记得这个有个很大的差别啊。好，我们现在知道说那个古列他是波斯啊，那他不是马代，可是他跟马代有关系。他怎么跟马代有关系呢？因为他的妈妈他的母亲是马代公主啊，所以他的外公就是马代的王了啊，所以他的舅舅他的那些都是马代人。那所以这个我们讲大利乌这个啊，在历史上来讲他很可能是他的舅舅啊，他的舅舅啊，因为在历史上讲到说当他们攻下了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是马代跟波斯他们联合起来啊把他攻下去的啊。那波斯
等于是马代的那个附庸国是不是？
不是，应该叫做他们是联合和联邦啊，联邦。因为如果照这样子算的话，应该是刚开始是啊马代比波斯强，可是到后来呢波斯就胜过马代了啊，强过马代。我们看到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刚开始是附庸国，可是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强，强大之后他就压过你了啊。所以居鲁士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古列刚开始的时候是他的母亲是马代，他的父亲是波斯啊，所以等于说是两国的联姻，所以到后来就扯不清楚啊。扯到后来之后呢，哎，干脆因为都一样嘛，对，都是我们的后代啊。以前大家知道西班牙哈，西班牙半岛上面本来有几个国家，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班牙哈，西班牙是因为有一个国的亚拉冈的王子哈，娶了另外一个国家的阿兹提克的公主哈，之后他们就组成一个联邦叫做什么西班牙哈。所以同样的，你看古列他的母亲是马代人，跟他的这个父亲是波斯人，他们就连在一起。那这个呢，这个马代王哈，当时那个马代王大利乌，在历史上来讲算起来他是古列的舅舅，年纪有62岁，年纪比较大了哈。古列王当时灭了巴比伦的时候他才大概40几岁，所以这个60几岁的是他的舅舅。后来呢这个舅舅呢把这个女儿啊嫁给古列，所以亲上加亲，对不对？所以后来舅舅就管理了这个巴比伦，可是舅舅后来死了，过了2年舅舅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国归给谁啊？那就归给女婿啊，还不是一样啊。所以到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是马代波斯，可是到后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波斯啊，是波斯的，是一个完全。我们可以看最后啊，看这个讲义的最后第28章啊，这边讲到说但以理他在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两个，哎，到底是谁啊？因为我们看这个狮子坑的故事是跟大利乌有关系，跟古列没有关系啊。那有人讲说大利乌就是古列啊，有的解经家把它这样解经啊，就是因为在这句话里面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这个也可以把它讲到说大利乌就是古列啊。当然文法上可以这样说，但也可以说他们是两个人啊。那可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来讲的话啊，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啊。那个人是叫什么啊？你看讲义上这边讲说， 但以理在大利乌和古列在位的时候都在朝中为官，他大享亨通。那部分解经家把大利乌和波斯王古列解释为同一个人，但是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历史上来讲的话，他古列灭了巴比伦的时候他才四十几岁啊。那大利乌是马代人，有一个叫做薛沙利斯，那薛沙利斯他是马代的王，那他是古列的舅舅，我们知道说古列的母亲是马代公主啊，后来呢成为他的岳父啊，那就亲上加亲了啊。所以巴比伦灭亡之后，这个薛沙利斯跟古列共同治理马代波斯，他们好像就成为一个联邦，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太大了，所以你一个人没办法管理这么多啊，而且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所以古列王去打仗就把这个国家就交给这个他的舅舅管理。可是他的舅舅六十几岁也年纪大了啊，两年之后他就病故了，所以国权就全部归给古列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波斯帝国啊。那波斯帝国我们看在那个古列王元年，等于说是这个薛沙利斯死后过了两年，所以这样子算算看哈，你们这样算算看，巴比伦灭亡的时候是西元前539年，过了两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古列王就继位了啊，那个就成为古列王元年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在讲一件事情，一开始就说到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回来啊。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波斯王什么？古列元年，大家注意看这个元年啊。所以这个元年等于说是他的舅舅死了之后，他等于是统管整个帝国啊，真正是帝国就是全部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才开始算起。所以又过了两年或者三年，我们讲所以从539年就变成多少？536年啊。所以一般来讲古列王元年大概我们算起来是大约是在西元前536年。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总共有几年？他们回归了70年啊。那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哪一年呢？在605年，对不对？605年到536，或者我们讲535都可以，我们讲大约哈，有个误差值，就差不多是多少？70年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啊，他允许他回来啊，那而且是在70年之后啊。那我们看到犹太人跟巴比伦的关系，还有跟波斯的关系，哪一个比较好？你们觉得跟波斯的关系比较好，因为他们是被巴比伦灭亡啊灭掉的，而且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在那边是成为什么奴隶啊。可是波斯王古列怎么样让他们回国，是释放他们拯救他们啊，所以他跟波斯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在波斯王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在做官啊或干嘛啊，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世界局势也是比较复杂，因为波斯虽然他掌权，可是底下还有很多人想叛乱啊，还有那些巴比伦，过去的巴比伦国，他会不会甘心情愿？哎呀，我们就认了吧，这个国家灭了。他们有没有想要造反？他们也很想造反，对不对？还有一些被征服的国家，被波斯征服的国家，他们也很不服。可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跟波斯是怎么样好的关系？因为你拯救我们嘛，所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定是支持什么？一定是支持波斯帝国的啊。所以在波斯帝国的期间有很多的叛乱事件啊，在这叛乱事件过程当中，犹太人始终是站在波斯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看这些波斯帝国他这些王很重要，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古列啊。但是圣经上记载的古列，第一次记载他的不是在以斯拉记或者是但以理书，是在哪里呢？是在以赛亚书啊。你知道以赛亚书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700多年啊，西元前的700多年的话，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时候？如果在700多年的话啊，是在100多年前，古列出现的几年前，超100多，可能不到200年的时间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写的时间大概是这个北国灭亡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个亚述王不是要上来攻打他们吗？啊，的前后那个时候写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 44章。以赛亚书44章的第28节。所以古列他是公元前500多年前的人物，可是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多年前写的，你看差了100多200年哈。你看28节，论什么？古列居鲁士哈，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什么？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这卷书是100多年前写的，以色列被掳之前写的。然后45章第1节又说，我耶和华所高的，有没有高抹？高抹的意思就是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我搀扶他的右手，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怎么样怎么样如何的，所以等于说列国都会服在他的以下。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我们看波斯几个王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古列王是很重要，以赛亚书就记载他了，以斯拉记也记载他，但以理书也记载他了。那最重要他的神高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写一个诏令，使犹太人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并且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那古列他在位没多久，大概在公元529年的时候，他就打仗战死了。那他死了之后，就他的儿子叫冈比西斯接续他的位置。那这个在圣经上没有提到这个人。那他是古列王的儿子，他去埃及征战，把埃及给征服了。可是后来他在征战的期间，国内发生叛乱。就有人就是篡位，国王不在的时候，他就自称说，哎，我才是真正的古列的儿子，在那边篡位，所以他要赶回去平乱。他在赶回去的路上他就死了。所以在死了的时候，就在国家就发生一些变乱的事，当时就有一个人起来了，叫大流士一世，在历史上我们称为大流士一世。他在公元前522年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些乱世给平定下来。他是谁呢？他是古列王的女婿，也是他的堂侄，他有个堂兄弟，古列王堂兄弟的儿子，所以算起来算是纯正的波斯人。那他也是他的女婿，当时古列王的儿子都没有的时候，只有他就接续他做王。那他是将帝国发展到鼎盛，他曾经攻打到希腊，大家知道马拉松吗？马拉松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到波斯跟希腊在打仗，打到后来希腊打赢了，后来有个人跑回去报信，跑了那个路程，大概就是26英里多，所以后来这个就变成什么马拉松，那个地方就是在马拉松平原。这是大流士一世，他去攻打希腊可是没有成功，在马拉松之役就被打败了。那他跟圣经有关系的是什么？他是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如果你们读到以斯拉记的第6章，那边有提到说圣殿刚开始盖了没多久，就被他们的仇敌，去上告说他们这些人想要造反，所以就勒令停工。可是到后来呢，大流士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哈该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说，你们没关系，你们起来建造圣殿吧，神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会搞定的。那结果呢，后来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就有人去上告之后呢，大流士他就去查过去有没有这个事情。后来查到什么？古列王的诏书，如果你们去看，在以斯拉记的第6章就提到这个事情。那这个讲到说后来圣殿被盖成花了4年的时间盖成，就是在大流士的年间盖成的，所以这个是波斯的第3位君王，所以你们读到波斯帝国的时候把这个把它记起来，大利乌或者是大流士，我们圣经的版本有些不一样，是翻译的问题Darius，在哈该书在撒加利亚书都提到这个人。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很有名，叫做亚哈水鲁，亚哈水鲁记不记得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讲到那个王叫什么亚哈水鲁，亚哈水鲁王是谁呢？他就是大流士的儿子，那在历史上希腊的史家称他为薛西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亚哈水鲁好像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但后来在一个文献才发现说原来亚哈水鲁这个字是波斯的名字，薛西斯是希腊的名字， 所以以斯帖记称他为亚哈水鲁啊。这个王好不好啊？我们说不错啊，他娶了以斯帖啊。那其实在历史上讲到这个人啊，你们如果看到有一部电影叫做三百勇士，什么斯巴达王的那个啊，那个讲到说他镇守有一个关口啊，三百个人让这个波斯的大军就没有办法攻下去。那波斯军队的原那个统领是谁？就是亚哈水鲁啊。亚哈水鲁率军去那边，有人说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啊，喜怒无常。你从以斯帖记有没有看到他是喜怒无常的啊？情绪很不稳定啊，好一下子说把你废掉，一下子把你杀掉，一下子说好就给你恩典啊。所以以斯帖也很怕他，对不对？哦，你要去看他，没有他的允许的话，如果他不是王伸出金杖的话，我们可能就活不了了，对不对？就他拼命，好吧，我死就死吧。哎，一去的话刚好王就伸出金杖啊。所以王的心其实在哪里？在神的手中。可是历史上讲到亚哈水鲁是一个非常情绪不稳定的人啊，他内仗打败了哈，被那个三百勇士给卡住之后啊，他就不打了，他就回去哈，好好的去建造他的王宫啊、宫殿啊等等。那他后来是被暗杀啊，因为他的情绪实在太坏了，喜怒无常。他在公元前465年被暗杀。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接续他座位，叫做亚达薛西啊。亚达薛西跟谁有关系呢？就跟尼希米啊。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读到尼希米他在哪什么时候做王的九正，在亚达薛西啊，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将来啊，但以理书的第9章讲到啊，从出令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这个时间就是亚达薛西王的那个时间啊，是在他2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的445年的时间啊，耶路撒冷就被重新建造。好，所以我讲义上这边有讲到几个王的名字啊，都跟圣经大部分跟圣经有关系，除了冈比西斯没有无关的话哈，其他像古列啊、大利乌哈。亚哈水鲁还有亚达薛西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但以理他是已经进到了这个波斯马代波斯的帝国的时候啊。那他开始在这里的时候，前面讲到大利乌随心所愿，大利乌是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啊，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设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啊，然后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什么王受亏损。你看帝国这么大，版图那么大，那这个你要怎么治理它呢？所以你要找到怎么样，你不能找当地的地头蛇去管理这个，对不对？因为你去找他们的话啊，管理的话有一天他们做大了，搞不好他们就怎么样造反啊。因为想当年波斯啦或者巴比伦或者什么啊，都是在当地啊，就说哎呀我是你的附庸国，可是到后来他们做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宗主国给灭掉了啊。比如说巴比伦就把亚述给灭了啊，所以之前呢巴比伦是臣服于亚述的啊。同样的，这个马代波斯刚开始也是臣服于巴比伦，可是后来他就叛乱，所以他们开始就把行政制度改成什么呢？就派总督了。好，派总督。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像以色列或者犹大他被灭亡之后呢，他就派什么？派总督来管理他们。好，这个总督是谁指派的呢？王帝指派啊，王指派的。所以这变成是中央集权啊，并不是一个诸侯分封诸侯的一个关系啊。那有120个总督，表示有120个省啊，行省啊。但是好像没那么多啊。在希腊的那个历史学家在讲到啊，这个希腊波斯帝国的总共的省大概只有20个行省而已啊。那这边讲到120个，好像有点跟历史上所讲的不大一样啊，比较多。但是你要看，你有时讲的是一个省啊，有的是讲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啊。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波斯帝国是120个的话，那表示说他这个总督的地位可能就不像是历史上所讲的那个啊，所讲的是那么的大。就譬如说像清朝时期啊，你有没有听过总督？你有没有听过巡抚？啊，总督跟巡抚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看电视剧都忘了吗？两江总督有没有？两广总督啊，表示他管了好几个省，是吧？那如果巡抚的话呢？ 可能只有一个省啊。所以我们看这个120个总督可能是巡抚之类的啊，或者我们讲它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行政管理的啊。那这边讲的说免得王受亏损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些总督啊，他们平常不管军事的事情啊，军事的事情是由谁来处理？是由国防部处理，对不对啊？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啊。你说加州，对，州政府管什么事情啊？你要管，你有没有管军事的事情？军事都是在国防部的手中，对不对啊？你要统一指挥处理啊。所以当时也是这样，总督他通常不管军事的事情啊，那他们只管地方的行政啦、司法啦啊，怎么样维持地方的安定啊，不可以有那个犯罪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抽税，有吗？你要征税啊。所以他们当时有分啊，哪些地方规定你一年需要收多少税啊，哪些地方比较穷啊，你税少一点。如果你这个地方是属于哎王派去的哈，是王家的那个王公贵族在那里，可能就免税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最重要的是跟税收有关系。那既然跟税收有关系的话啊，这王受不受亏损，这个总督你派去的总督，那如果有下面做贪赃枉法的事情，那可能就王就会受亏损啊。最近啊，中国不是有那种什么贪腐的事情被暴露出来，对不对？哇，这个贪腐不是几万啊，几百万，而是多少？可能都上亿，对不对？哇，你这个国家受很大的亏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啊，他需要有人去监督啊，去管理，所以他设立了多少？三个总长啊，设立了三个总长来去啊，等于是监督他们。所以在总督的上面设立了三个总长，他命令总督向总长回复事务啊。所以总长一般来讲是他所信任的，对。但话说回来啊，但如果你虽然信任他，如果他也在那边乱搞的话呢，那也不行啊。啊，政治局的委员会不会出一些纰漏？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啊，主要是在财务方面，免得王受亏损啊。那你想想看，但以理他担任总长这个一个职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正直，然后又很有办法，对不对？又很有智慧。所以如果分三个总长来治理，可能你负责四十个，你负责四十个，那这些后来做的结果一定谁做的最好？一定是但以理做的。哎，很奇怪了，王很奇怪说，为什么但以理管理这个，哇，他可以收到两千万两银子，那其他的这两个怎么收到一百万两百万啊？对，那时候差别差那么大，对，那一定怎么样？一定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如果这样子搞起来的话呢，那其他的总督总长要不要混呢？那就不要混了，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后来怎么样？因为这个王看到但以理做得非常好哈，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啊。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哇，你做得太好了啊！那这样的话，我看那两个总长也不要干了啊，全部交给你了啊。那对于总长来讲，也当然很过不去，对不对？对那些总督来讲的话呢，你说上面会贪，下面会不会贪？对，下面也会贪嘛，我们这样讲啊。那这样的话大家，可是但以理如果主事的话，你下面可不可以贪？你可能就没办法贪了啊。以前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人敢贪啊？他非常的廉洁啊。有人在回顾啊，蒋经国那个时代的时候，哇，那个时代真的是那些官员啊，真的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在做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呢，你看第四节就发生了啊，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啊，为要参他。为什么要参他呢？啊，找不到错误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但以理啊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了啊。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也很有智慧。有些人是怎么样？很有灵性，或者我们讲说他这个很品格很端正啊。你说像我们看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很正直？他可能很清廉，对不对？但是他能力上面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那有人能力很好，可是呢怎么样，又不大正直，要马了好，又要什么马而不吃草。可是你碰到像但以理这种人，他又是那么有智慧啊，那么有能力，可是他又那么正直，你就很难找了，对不对？那所以王为什么想找他这个治理通国，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他的同僚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啊，因为他们可能同僚他们都是会多多少少都会贪污啊，那可能是他们是出于嫉妒，或是出于他们没有贪赌的机会，所以他们共谋要陷害但以理啊。那可是要陷害但以理找不到这个把柄啊。那同样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就像是啊，我们讲说在神面前我们就是可以完全毫无过失啊，就像是但以理一样啊。那可是呢，这边讲说我们如果要参但以理的把柄呢，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我们就找不着了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啊，但以理的仇敌他只要从这个国法啊，你知道国有国法对不对，家有家规嘛，啊，国法跟家规有时候会不会冲突？有时候也会冲突嘛，啊，国法跟神的律法会不会冲突？有时候也会冲突啊。那如果是但以理，他在遵守神的律法，可是如果我们国法定一个规矩的话啊，那他一定会守他神的律法。那他一守神的律法，就跟国法就不相合，不相合的时候，就有没有机会呢？就有机会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一些不法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其实就有点像末世的时期啊，末世的时期你会发现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会有很多不法的事情。那不法的事情，以前我们觉得神的律法跟这个世界的律法应该也可以相合的，对不对？譬如说不可杀人这件事情啊，神说不可杀人，对不对？那律法也讲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偷盗，不可抢劫，这些都有嘛啊。那当然神的律法中也有一些，譬如说我们以前看啊，比如说像过去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罪，现在呢怎么样认为不是罪啊？像哪些，如果你们看到有哪些是过去是很大的罪，现在不是罪的？窃盗，还有什么？现在有没有国法跟神的法律不相合的地方？同性恋，对不对？堕胎啊，或者说杀人，好，我们看堕胎是一种杀人的一个做法啊。那可是，在现代法律上来讲，合不合呢？合不合法？有些是合法，合法到后来呢，如果你反对这个法，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非法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我们过去看到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现在呢，哦，反正是不一样了。很多这个国家的法律跟神的法律是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同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这个但以理的身上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哈，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啊，大力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命令啊。那坚定的命令就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就是说，30日内不拘何人啊。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啊。所以有个命令下来，这个命令怎么说？30天内，不管什么人啊，若在王以外啊，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意思是，你只能向谁求？向王求，你只可以拜王，对不对？你不可跪拜王以外的。那这个命令怎么样？有没有问题？这个命令听起来如何？好像有问题，又好像没问题啊，就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从这个命令下来的话，你好像就是你不可拜王以外的，王以外的东西，包括神，有没有？这个听起来有没有像十诫？你读十诫有没有读到什么？十诫的第一诫叫什么？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啊，现实除了王以外怎么样？你不可去拜别神，不可以拜别人啊。所以王把自己看得怎么样？很高，对不对？你非得要这样子哈。其实如果我们看在当时哈，在当时的波斯帝国跟巴比伦不一样，巴比伦帝国他们是拜很多的偶像，可是波斯帝国刚开始他征服了巴比伦，对，那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宗教？他们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样很确定。 而且当时你知道在波斯帝国有一个宗教叫做拜火教啊，在中国叫做仙教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二元组成的啊，就是有一个良善的神，还有一个邪恶的神啊，这个善恶之间的相互的在那边啊互相争斗。那这个跟一般的拜偶像的不大一样啊，那这个仙教在当时的时候刚刚发芽，所以波斯帝国他也还不清楚说你到底要拜的是哪一个神啊，所以在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呢，很简单，好，你们先别拜别的神了，拜谁呢？就拜王好了啊，所以他们就立了这个命令。那从这个命令上，其实还有一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它的意义就好像是没有神啊，没有神，世界上有没有神呢？好像没有神，就好像是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有没有？好，这边因为他说你不准向神求，他说你不准拜一般的偶像，也不可拜其他的神，所以他是否定有神的存在。如果我们看以今日的角度来看，就好像现在的无神论的政权啊。如果是你是相信我们这无神论的话，你可不可以去加入什么样的宗教团体啊？你可不可以去拜别的神？不可以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的无神论的这个政权啊，他就要求他们的官员或者说他们的子民说，你不可拜参加什么其他的这个偶像崇拜，去拜别神。这个呢都认为是一个迷信啊。我们看中国大陆在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啊，在文革期间有没有人敢说你去哪里拜拜？哎，你说哎，今天你要去哪里？哎，我要去庙里拜拜上香。哇，那可能就是被批斗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就是讲到说有一段时间是不准拜这个神，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只可以拜谁呢？只可以拜王，有没有？这个拜王啊，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神仙，没有皇帝啊。那但是呢，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不是在每个人的手中，而是在谁的手？在那个独裁者的手中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无神论的政权啊，他只准这些在朝为官的，只准遵从啊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看有哪些呢？过去在中国啊，就有一点这样子啊，非常的崇拜啊，遵从领袖啊，伟大的领袖啊，我们常常就是用这些话啊去歌颂他。那现在呢，在北韩还存在了这种啊，你看在北韩啊，只能够向这个金氏家族啊，在那边去遵从他啊，所以不可尊奉其他的神，最后呢就把独裁者给神化了啊，把自己当作神啊。那如果你去拜的话，你就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啊，扔在狮子坑的结果最后的会是怎么样？被咬死啊，这是当时是一个很可怕的刑罚啊。那他们要扔在狮子坑之前啊，他要把狮子饿几天，饿到后来呢怎么样？你一丢下去，那个狮子就哇已经把你抢着把你吃掉啊。现在还没有这种刑罚，现在还没有这种刑罚，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啊，应该没有啊，好，希望没有啊。有人说那个北韩的那个金正恩呢，他把他的姑丈就是这样子啊，把他丢到那个狗哈，那个十岁那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我们看到有一种讲法是这个样子，不是说用枪决的啊，而是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所以这个情形你看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如果啊，你是一个有绝对的权柄，你可以任意而行的时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了啊。所以过去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现在如果有个独裁的一个现象，这个事情还有可能会发生的啊。所以他讲说30日之内你不可去拜别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命令之后呢，哇，就乖乖的吧，哈，30天呢，我们熬过去就好了嘛，30天之后我们再拜不就好了吗？啊，那别人可能都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就没事儿啊。可但以理呢，他会不会说等30天不拜？没有啊，结果他也是照常啊。照常一日3次啊，所以表示他已经习惯了啊，他从小可能都是做这个事情啊，就像是你一天3次敬拜神、祷告神啊，你如果一直做了70年之后呢，你叫你一天不敬拜神怎么样？你能够吗？你可能没办法啊，他照常一样啊，他就做了啊，所以我们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之前他还讲了一个说哈，你要立一个坚定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怎么样呢？啊？是你要加上玉玺啊，他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个禁令，然后加盖玉玺 使禁令绝不更改啊，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边有讲到说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啊，这边引用了好几次这句话啊。你看在第八节啊，第十二节啊，还有十五节都同样讲同样的话，强调你只要一盖章就怎么样，这个命令就一定要执行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玉玺就代表说是有王的印章盖在上面啊，好像他已经认可了啊。可是这个命令是不是王的心意呢？王的意思呢？并不是啊。谁的意思？是总督啊，总督跟总长的意思啊。他也没有仔细想啊，听起来也不错了，好吧，就盖个章。可是你一旦盖了之后呢，你就变成一个法律啊，君无戏言，你可不可以收回？你就不能收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盖印这个东西啊，也可以看，让我们看到在属灵上很多事情一盖印的话，表示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啊。就像是末世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先讲看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末世的事情神已经预定好了没有？神其实都已经预定好了。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那边讲到说，其实神已经预定了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而且怎么样，而且把它封住啊。封住的意思，你一盖了章你就不能去更改，你不能去碰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中国也是一样，贴了封条就没有人敢去碰嘛，法院的封条，对不对？在美国呢，你有时候看到有很多黄袋子啊，黄袋子一绑上去的时候，你就最好不要去碰啊，因为你碰了你就触犯了那个法律啊。那我们看在第二十四节，第九章二十四节啊，但以理书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定了七十个期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然后这边讲封住什么？封住异象跟预言。所以这个事情神已经定了，可是把它封住。封住的时候你看不到啊，你看不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就好像我们打扑克牌，对不对？诶，这个牌子底牌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很想看，对不对？那可是底牌已经知道了，底牌在这里，只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可是比如说我们打梭哈，对不对？诶，梭哈之后这张牌不知道是什么牌，一翻开来才哦，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牌，对。可是你没翻开的时候，你不晓得这个牌到底是大是小。可是牌子结果知不知道呢？结果已经定了嘛，啊，结果已经定了，只是还不知道。所以在但以理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一直在求末后的事情的时候，神说我已经把这事情已经说出来了啊，那只是现在这个东西是被隐藏的啊。你如果看到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已经封闭了啊，直到末时啊。那许多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神会把这个末时的事情向我们启示。可是这东西是被封住，一被封住之后呢，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再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啊，启示录耶稣要来的时间知不知道呢？他说我要来，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啊，可是说这个时辰那个日期没有人知道，他说连子也不知道啊，只有父知道。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印是父在印上去的啊，把它盖上去的。但是后来呢，你要怎么知道？要有一个人把它揭开。谁能够把它揭开？我们看一下在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啊。启示录第五章就是在讲到是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要发生的事情开始要运作的时候，那个封印一定要被揭开啊！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啊，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有没有？不只是一个印，是七个印啊！然后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然后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能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揭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盖上玉玺或者是怎么样的，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其实很多事情神也已经命定好了，就好像是已经盖上了章啊。那就像是末世的事情也是一样，只是那个印被封住了， 一直到那个时期时间发生的时候，要开始发生的时候，神就让耶稣基督来，他就把那个印给揭开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印所代表的有它的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啊。好，那但以理呢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然后他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哇，他这样一做就违反了神的那个王的禁令啊。他是拜谁啊？也没有偶像啊，也没有什么啊，可是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看他就被人家抓到这个把柄。从王看来，但以理他是违反王的禁令啊，从神看呢，他却是忠心啊，他讨神的喜悦。他是一日三次啊，表示他像往常一样，一天在家里一日三次敬拜神，这个是他自幼就有的习惯啊。你看这时候他大概过了70年了，七十年之后变成他品格的一部分啊，他不会因为禁令而妥协不做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在有些时候看到有些殉道者啊，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敬拜神啊。本来他们说你只要不拜神就好了，很简单啊，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啊。那在教会历史也有一些哈，也有一些这个殉道者，有一个殉道者已经80几岁，86岁啊。那这个他们说你只要稍微否定一下耶稣就好了嘛啊。那结果他说你要不要你说这句话我们马上就释放了。可是他说我不行啊，我不行。他说86年来他都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够不认他呢？对不对？他一刻都不能够不认他啊。所以当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他就人家就把他判啊，把他用狮子把他咬死啊，把他丢到火里烧死啊。然后他对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啊，那个地方是神所立名的。那神的百姓是一年要三次在那里朝见神啊，可是神的子民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啊。我们看诗篇的137篇啊，137篇。其实犹太人他们流离失所到在外地流离失所的时候啊，他们心里面所惦记的就是有一天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神啊给他们的这个地方，神叫他们在那里去敬拜神。你看第37篇诗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啊。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啊，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一首锡安歌吧啊，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接下来说什么？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见你，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当作这个神啊给他们的应许，看到耶路撒冷就想到神啊。所以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心里仍然纪念着耶路撒冷。但以理也是这个样子，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啊。那跪在主的面前啊，然后他也是不断的感谢祈祷。那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讲到琴与炉，对不对啊？琴与炉就好像是圣徒的祈祷就达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个情形。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啊，我们最近就常讲到琴与炉啊，启示录的第八章啊。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啊在神面前。那世界叫我们说哎呀你不要去拜神啊。你看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了，约有二刻啊。我们讲这个二刻就是啊片时一个小时啊。然后呢我看到有七个天使，第三节又有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又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啊。然后这个有祭坛在那里，有雷轰大声闪电啊。所以这个讲到是在末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圣徒，你一定要不断的祈祷啊，一天三次。你知道回教徒是一天几次？5次啊。 我们三次哈、啊，已经比他们少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可间断啊。那所以他就不理会啊，所以他们就在王的面前去指控他啊，说王啊，三十日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会向啊神向人求的话，这个你就要丢到狮子的坑中啊。那所以他就被这个他们的仇敌所陷害了啊。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他并不理会仇敌的威胁，仍然忠心的服侍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仇敌就好像是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讲到、啊、谁会被他吞吃掉、啊、谁被他吞吃掉是那些、啊、那些体贴自己的肉体私欲的、啊、这些人就会被他吞吃啊。那我们会不会被他吞吃呢？虽然我们好像是他要吞吃我们，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胜过他？可以胜过他啊！这边讲仇敌他是昼夜不住的控告我们啊，那但是呢，我们却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但以理也真的是得胜啊，因为神与他同在啊。那所以他们就抓到了这个。这把柄他们就跟王说，看啊，这被掳人当中有个但以理，他不理你也不尊你，盖了逾期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哦、王听见这话呢，有没有很生气？他没有很生气，他怎么样？很愁烦呢、啊、哈，一心想要救但以理、啊、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哦、他的所有的那个谋士都替他出主意，能不能救但以理啊？已经盖了这个印了、啊、能不能救？没办法救啊，好，那如果你是王的话，你要怎么办？没办法，一筹莫展，撤销禁令不行啊，这个禁令是不能更改啊，啊，而且那些人就纷纷来见王说，王啊，你当知道米底亚和波斯人有利，凡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你一更改的话，哇，你的位置可能就站不住了，对不对？所以王就很愁烦，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救他？或者说我们把狮子先给喂饱好不好，让狮子吃不下东西，哎，这一招还不错、啊、没有人想到，我都替他想到了。所以 有人在解释这个经文说，哎，为什么狮子不吃但以理？很简单嘛，这王一定是偷偷的派人去把那个狮子喂得饱饱，那这个看到但以理来他就不吃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后来这个那些仇敌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被丢到狮子坑里啊！结果他一丢到狮子坑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就被撕裂了，表示那个狮子饿坏了，对不对？狮子没有吃得很饱，狮子还是很饿啊。可是王为什么愁烦啊？因为他想要救但以理啊，他就没办法救。这个就告诉我们啊，王有所不能行的，王有所不能行。神有没有所不能行的？神好像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好，我们犯了罪有没有关系？哎，神赦免我们的罪就好了。啊，可是犯罪的工价是死。神说，哎，没关系，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可不可以这样子啊？那可是神已经下了这个命令啊，神的律法是这样说的。那怎么办呢？不能朝令夕改哈、啊。那所以我们看神还是有他的办法啊。就像是律法已经定的时候，这个律法是不能更改啊，律法上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所以神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啊、做了赎罪祭、啊、然后在律法中他定了罪案，然后呢叫在律法以下的人可以因着他可以得到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啊、这个禁令一下来的时候好像你就不能做什么、啊、那但是呢我们看神还是有他的方法、啊、那但是他的方法他不会违背他的圣洁的原则，不会违背他的公义的原则啊。那耶稣他也曾经在客西马尼园啊，记不记得他说倘若可行啊，叫这杯离开我吧，可不可以？倘若可行还是不行啊。所以然而父的旨意还是叫他喝这杯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面有一些限制的地方。那王的心意呢，其实不是叫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啊，那这个是他是被臣子有点骗啊，欺骗啊，胁迫啊！你看这个马代摩米底亚波斯的有利，这个一盖了玉玺就不能更改。我们看 比拉多也是这个样子，比拉多很有权柄，对不对？他本来想放耶稣，就像这个王想放但以理，可是放得成放不成，放不成了、啊。最后的结果还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王到最后也没办法，还是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啊，王他有他的限制啊，他王的限制跟这个，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马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的时候，不是讲到说尼布甲尼撒王你是那个金头，可是你的后来有另外一国要兴起，可是这个国不及于你，有没有？如果是尼布甲尼撒的话，他可能他说什么就算了啊，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可是波斯马代有这个王就不是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没有限制他的？有哈、哦。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但以理的那个看到的金像啊，这个他们的国不及但以理。那如果不及尼布甲尼撒啊。但是尼布甲尼撒他可以做的是什么？你看到在第五章十九节啊，尼布甲尼撒王他拿到这个权柄啊，神赐给他大权。第十九节，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什么？随意生杀，随意升降，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他不受任何的影响。可是波斯马代偏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利令啊，就是那个你盖了这个戒指之后你就不能更改，但是尼布甲尼撒他没有受到这个限制啊。那后来我们看但以理他就被丢到狮子坑里啊，王就下令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所以王他到最后一筹莫展，没有办法呢，只好交给谁？交给神了。哎呀，我没办法了，如果你真有神的话啊，你真的是常常去侍奉他的话，让他救你吧。啊，那有人搬大石头放在坑口啊，坑口的意思叫但以理就堵住那个口啊，让但以理无处可逃啊。然后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住那坑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印啊，不只是有那个法院的啊，有大臣的，也有王的印在那里啊。那这个坑，这个石头可不可以把这个封住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坟墓有没有大石头？有哈，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大石头跑哪里去了？就滚开，滚到一边去了哈。天使就来把它滚开了啊。死亡可不可以把耶稣拘禁？啊，我们人以为说把这个封住就是封住哈。我们看那些封条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可是不行哈，真的是另外一个权势比你大的啊，那些封条都没有用啊。以前在吴王啊吴越相争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越国是被这个吴国给统治啊，那吴国统治越国的时候，还那边加了很多的那种限制啊，有这个印记在那上面。可当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这个封印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啊，全部就被揭开来了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印上这个印记，我们看王的玺啊，跟大臣的印，看起来在当时好像是很有权力，很有果效。可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权柄啊，就不能够真正把这个口封住啊。那神他有这个权柄说，神所关闭的就无人能够打开啊。如果神打开的呢，就没有人能够关闭啊。所以真正的权柄不是在于这些王这些大臣，而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个王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只好说，这个但以理的神啊，他必救你。然后王回宫之后呢，终夜什么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啊。哇，这个王很忧虑啊，让他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啊。那大力乌王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可是他不能保守但以理啊，他终夜陷入忧郁当中啊。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什么都很好，可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啊掌握你的情绪啊，你在那边就很忧虑。他昼夜禁食，禁食是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禁食是代表谦卑啊，或者刻苦己心。曾经有过尼尼微王，有没有？在约拿书那边有提到说，尼尼微当他听到说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有令大家都不要吃饭啊，牛也不要吃草，对，那披上这个麻布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一个 谦卑自卑的表示啊，也有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亲情吃饭啊，然后没有人敢拿乐器给他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弹琴的话，我看那他就完蛋了啊。以前这个弹琴乐器的声音是在一个欢喜啊，或者是节庆的场合，你看到戴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在那边开光典礼的时候，有乐器在那边伴奏啊。可是大力乌现在心情非常郁闷啊，没有人敢打扰他，甚至没有人敢出声音啊，而且他睡不着觉啊，王因着忧虑他不得安息啊。可是神的子民不一样啊，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什么安然睡觉啊。我们睡觉，神睡不睡觉？神不睡觉，神怎么样？他是保护我们的，他必不睡觉也不打盹啊。所以王不睡觉能不能帮助但以理？也没有办法帮助但以理啊，他睡不着觉啊。那所以次日黎明啊，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啊。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表示说：“但以理，你还在吗？”他想说，大概都已经活不下去了啊。啊，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啊，然后但以理对王说：“啊，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什么？”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所以王他的疑问，他不认识但以理的神，对不对？可是他不确定说这个神会不会能救他的仆人。但是但以理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见证，知道说哎呀，但以理信有一个神，那个神叫做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看在这里，永生的神当这个但以理的生命有很多的见证的时候，外邦人都能够看到啊，看到说这位神不一样啊。那最终这些神当他显出他是永生神的时候，通常是啊，他跟他的百姓说啊，带领他们征战得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最后但以理也是胜过他所受的试炼啊。那他能够得救啊，我们看他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的恩典，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啊。为什么呢？他只能解释说，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嘛啊，然后呢我也没有死亡亏损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是无辜呢？就是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的话啊，神就看我们为无辜啊，看我们为义啊，然后我也没有死亡亏损啊。我们圣徒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如果我们欠人一文钱怎么样没有还清的话，你就不能够从审判当中出来啊！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站立不住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人在神面前都没有无愧的良心的话，那就不一样啊！神的恩典会在我们身上啊。然后神他封住狮子的口啊，这个狮子饿不饿？我们看狮子很饿，对不对啊？这个神创造活物啊，是谁喂给他们食物吃的？神啊，乌鸦也是神喂的啊。那少壮狮子呢？少壮狮子也是神所谓的啊。圣经上讲到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对不对？寻求耶和华的怎么样？什么好处都不缺啊。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4篇啊。所以如果有蚊子咬你的话啊，你要说这个是不是你特别，是可能神允许这事情发生啊。你看诗篇104篇讲到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他使啊，你看第十一节，他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啊，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啊。然后第十四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生长供给人用啊，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啊。然后少壮狮子吼叫二十一节啊，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啊。所以狮子要吃什么都是神所给他的，现在神叫他说哎，这个期间你要进食那他就乖乖的进食，他要必须缺食忍饿，你就乖乖的缺食忍饿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那最后呢，大力乌他就很生气啊，他就下令啊，那些控告但以理人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啊。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陷害人。还有一个是你让我生气，你让我睡不着觉，这个罪大不大？这个罪可大了，对不对？啊，所以 你如果叫王愁烦，然后叫王不能睡觉，这种是天大的罪，对不对？所以不只是你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然后呢，你的妻子儿女也要丢进去，所以得罪王是不是大罪啊？是不是大罪？是一个大罪啊。然后如果得罪神呢？更是大罪啊。我们常常是说，哎，得罪神好像无所谓啊。但是如果你看看，在世上那个君王，那些独裁者，你敢惹到他吗？啊，你一惹到他，你就完蛋了啊。所以你们讲说，你人得罪人，还有事事帮助他啊，让他得赦免。可是人得罪神呢，谁能够去帮助你呢啊？所以孔子也讲一句话，他就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啊，就说如果你得罪了天的话，你再怎么样也就没得救了啊。所以耶稣也讲说哈，你得罪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你得罪了圣灵怎么样，你就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啊。所以这个恶人后来最后，他本来是借着狮子坑来害但以理，结果害到的是谁啊？害到他自己啊！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恶人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马代波斯帝国啊，株连亲族的罪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在历史上讲到说，有人谋反，一谋反的话，你一定是把所有的亲族都把他杀掉。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使王发怒啊，你惹到王生气到一个地步，王甚至也可以把你的全家都杀掉啊。我们看到哈曼在以斯帖记，记不记得？哈曼哈、啊，哈曼得罪王啊，那个所以那个亚哈水鲁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他以为是哈曼在欺负以斯帖皇后哦，竟然在我面前侮辱皇后哦，所以他赶快就叫人家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他的怒气才止息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你不要得罪王哈，得罪王的结果是没有好下场啊。那哈曼最后他的儿子也都被杀哈，都被挂在木头上啊。那可是我们看到，向着但以理这个狮子的口被封住啊，可是向着控告者啊，狮子的口就不是哈，他要把他们咬碎了啊。好，那时大力乌传旨，他小谕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这边就讲到是他权柄到这么多了。如果你看在启示录有没有？启示录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也讲到他所统治的，也就是各国各方各民各族的人哈。所以这表示说他有这么大的权柄对他们说话。那这次呢，他对他说话所讲的，他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哈。他讲的话就比较柔和，不像前面一个禁令，禁令是说你们谁不听话的话就丢到狮子坑啊。这里呢，他说你们大享平安，表示说一个问安的话啊。所以王如果跟你讲问安的话，哎，没问题啊。这个王现在是给你的是好处，不是给你一些啊要处罚你的这个话啊。他说：“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啊，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啊。之前讲说你不可拜任何的一个神，现在呢，把但以理的神给高举了啊。所以王的谕令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语气是很温和的啊，跟过去所讲的说我要把你们丢到狮子坑里是不一样的啊。那这边有提到。”这个但以理的神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有提到一个是他的属性，一个是他的作为。他说，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神，活神哈，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啊。然后第二十七节就讲到他的作为。通常我们讲到神，一定会讲到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啊。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啊，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在被掳之地是被人轻看，可是他们的神是至高的神、永活的神。所以但以理他解了王的梦，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之后呢，外邦人就怎么样，就信服，就会敬畏这位神啊。所以不在乎说你的本身的有的身份地位如何，啊，只要你的神是一位哈伟大的神、奇妙的神，人家看你啊。就会另眼相看啊，所以他讲到这位神，他是永远长活的神啊。我们讲到其他的神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啊。可是如果当我们离弃这个偶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过去呢是在侍奉这些偶像，可是当你们离弃了这些偶像之后呢，你们可以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那他又讲说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国。那这句话之前 啊，在但以理在解释这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的时候，就讲到会有四个国会出现，可是将来呢，神会兴起有一个怎么样的国呢？是一个永不败坏的国。那永不败坏的国，这个国所指的就是弥赛亚的国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或者是末世他要降临，他要所建立那个国度，那个国是永不败坏的，那他的权柄也是永存无极的啊。主导文最后一句话大家都会背吗？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什么？直到永远啊。所以神他是会是永远作王，他的国也会存到永远啊。那也讲到神的作为啊，那当神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就印证他是真神，他是活神啊，他也是永活的神。他做了些什么事？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护庇他，他搭救他啊。所以神的搭救他不限于是在犹太地或者在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上面，在外邦人的地方啊，神都能够实行拯救啊。你在被关到监牢里面，你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狮子坑里，神都可以实行拯救。然后呢，他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神现在有没有施行神迹奇事？有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有讲到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在天上他要显出奇事啊，在地下他要显出神迹，就是神的灵会在这当中做一些工作。这个事情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啊，未到以前，也就是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啊。所以即使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不需要害怕啊，神会保守我们啊。那这边讲到说脱离狮子的口，那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啊。那这个神迹不是人做的，而是神做的，那而且行在这个大利物的面前，成为一个见证啊。那如此，但以理在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犹太人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他就有很多人在朝中为官。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就看到莫迪改啊，我们看尼希米记看到尼希米啊，尼希米是做王的九正，王的九正这个是亲信呐 啊，对，这个王的命都在你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是必须跟他关系很好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看在但以理的时期的时候啊，这个他亨通，同样的犹太人也跟着啊蒙恩，也得着亨通。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神的子民在异邦啊，随时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受逼迫啊，但只要有神的同在，时常敬畏遵行神的诫命，神就必定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啊。但以理终其一生就是见证神如何在被掳的百姓中做建立灾祀的工作。之前我们有讲啊，你们去巴比伦没关系，被掳到那边，我要保守你们，我要建立灾祀你们啊，神也要保守他们。所以这个话果然是应验了啊，免于被仇敌毁灭。那但以理最后他是被扔进狮子坑里，显得啊，我们看他是非常的软弱无助，可是神却封住狮子的口，拯救他脱离狮子坑啊。末世的百姓就像是但以理一样，你要面对火炼的试验，面对敌基督啊，面对世界政权的迫害啊，迟早都会有这一天啊，就如啊被扔到狮子坑一样啊。可是只要我们有但以理的心智，专心仰望主啊，不依赖人的帮助，而是单单的信靠神，神就必保守啊，让我们可以靠主胜过一切的试验啊。所以但以理的故事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他好像是最后很荣耀的情形，可是我们要看到他在神的面前是无辜的啊，他在人的面前，在王的面前，他也没有死亡亏损啊，他有美好的灵性啊，所以他的整个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都啊，从这个他的信仰当中都可以显出来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